到 VOA 卫视的《时事大谈》节目，八月初呢，有两家美国大报被卖出，波士顿环球报被卖给红袜队的老板约翰·亨利，而亚马逊的网站创办人贝索斯则买下了华盛顿邮报。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传统媒体被商业公司买下，商业利益是否会影响新闻媒体客观以及专业呢？而与中国相关的企业近年来对于海外还有台湾、香港媒体投资大笔的资金，又会怎么样改变这些媒体的生态呢？
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一位是 VOA 卫视的记者齐志峰先生，欢迎您；另外一位是美国中国事务记者基金会的创始人程森先生。程先生您 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您好，
谢谢。
首先我想请教一下程先生啊，就是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这种新闻媒体被商业公司所收购，您觉得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觉得是这样看，如果是在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中，这种企业的并购收购也好属于常态，应该是一种有活力的市场活动的一种表现，因为媒体本身它是一种市场经济的产物，它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如果被消费者认可并能产生合理的利润，那它就能生存并且发展并且壮大下去，否则的话它就会被兼并，被消失在这个历史的长河中，这个过去一再证明是这种情况。
不过我们也看到说，其实大家在说，也许我们看到这个华盛顿邮报，他们当天被收购当天，他们自己就推出了这个特别的一个版哦，那把他们的过去的历史135年历史都列出来，然后他们这个掌控他们的这个家族叫格莱姆家族哦，也这个四代的掌握了这个，从1937年开始掌握了这个华盛顿邮报，所以说基本上看起来，基本上像这样子的报纸，它本身还是在专业媒体人、专业新闻工作者的手上掌握的，但是现在却到了一个比较商业的环境。您觉得说以后的走向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我觉得是这样。如果看呢，我们看到媒体本身的作用在社会上，它其实一个是作为商业机构运作，它是要有利润才能生存的，同时又作为一种就社会所谓的我们所说的社会公器。就可以为大众传播这个信息，来同时监督这个政府机构的这个权力，
所谓的第四权
，right， 这就是所谓的第四权利或者怎么着这种我们知道有这种作用，就像早期的这个杰弗逊总统他提过，我们宁可要一个没有政府的报纸。而不要这个有政而不要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但其实他说的这个是指这个媒体的对政府的监督作用。我们要单看一家报纸，不能说明这个问题。但整体上就新闻媒体的这个存在，在现代社会中，一直是起了一个很好的这个监督作用的，就是对这个华盛顿邮报本身一个家族的企业消失，并不意味着。新闻媒体的消失，它的作用依然存在，它的价值依然被社会公众所认可。
那接下来我想请教一下齐志峰，您觉得我们看到这个华盛顿邮报其实是传统媒体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代表，那您觉得这个传统媒体在这个商业环境前面是否会败得一塌涂地呢？
对，这方面要是说单纯的从这个统计数字来说，你可以说传统媒体现在在这儿的后退。你可以看全国这个统计数字，美国很多的家的这个报纸，就像华盛顿邮报这样传统的报纸，他们要不就关门，要不就停止印刷。比如说本来一个全国性、全世界性的这个报纸，比如说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在这前几年它就停止印刷了，只是网络版。有的甚至网络版还不能生存。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其他的一些传统的媒体，比如说我最喜欢，可能全世界很多人都最喜欢的，在英国的这个《经济学人》杂志，他那个杂志就是能在别的这个杂志的销量频繁下降的时候，他能一枝独秀，仍然在这销量在扩展，订户在扩展。
这就说明《华尔街日报》
啊，对，包括《华尔街日报》。《华尔街日报》是所有的传统媒体当中第一个是靠着这个新媒体，也就是通过网络收钱来赚钱的一个报纸。可以说，这个传统的媒体在这不断的演变，像这样的高质量的这个媒体，比如说《经济学人》杂志，比如说像《华尔街日报》， 只要他们的销量好，他们在新媒体当中仍然是可以如鱼得水，而且现在确实是这样。
那我就想请教，用这顺着您的这个说法，我就请教陈生先生，就是说这个传统媒体必须要有所改变，跟新媒体靠拢才能够生存下去。那我们知道这个贝索斯买下这个亚马逊，亚马逊创办人也买下了华盛顿邮报的贝索斯，他本身就是这样子一个新媒体的亚马逊网站这个网络商城的一个创办人，所以很多现在外界都期待说他能够带来一些新的科技，例如新的科技，让华盛顿邮报改头换面。那除了这方面之外呢，我们知道其实贝索斯他自己本人哦，他是一个自由意志者，就是一个 libertarian。那他是支持这个反税收，然后这个追求个人自由跟小政府一个人。但是呢，他也曾经在这个华盛顿州那边，他捐款来支持当州他们那个州的同性婚姻的法律通过。所以他是他的一个这样子的意识形态，他个人意识形态以及他所代表这样的科技的背景，对华盛顿邮报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毫无疑问，老板对企业的影响无时无刻不存在。就是尽管是在收购的这个当天，贝索斯发表了一个声明，他说华盛顿邮报无需改变其价值体系或者价值观，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老板提供的这个资源，怎么样去帮助华盛顿邮报走出困境，你怎么样去使用这个第一线的管理层？我们现在还知道是 Graham 家族的人还在一线管理，包括这些绝大多数的记者和编辑还都在岗，他怎么会不受到这个老板 Bezos 本身的影响呢？或多或少，或快或慢，都会受到这影响。但是有一个基本的预期，因为 Bezos 他本身的这个从业的背景以及他的成功的经验，会对华盛顿邮报有一个应该说很积极的影响。我们可以预计到，就是 Bezos 本身在 Amazon 创业的经验，他会有一个长期的发展这个计划来为邮报本身的进一步发展和质量的提高各方面的整合有一个很好的指导性的意见。同时我们预计到他的所谓的数字化的这个技术资源会绝对很快，这个应该很快能体现出，因为它是技术是现成的而且成熟的，让你这个华盛顿邮报的订户读者有一个更好的阅读，这个所谓的阅读体会。我们知道它的其中有一个拿手好戏，就是它的 Kindle 阅读器，肯定很快会让这个华盛顿邮报的订户受益。我本身是 Amazon 本身的这个忠实的用户，我希望能得到一个就是免费的这个 subscriber to Washington Post as a benefit to the Prime membership。
对，
因为我觉得受益更多，而不是像有些媒体人 shock and stunning whatever 的，就是第一周感受总是一种那个非常的
震惊
的感觉，但那不足以表明这个收购对华盛顿邮报是消极的，而是我整个看非常的积极，应该是这是前途。
是，但请星星再问一个问题，我先插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看到其实像前面几个报纸啊，纽约时报还有这个你说这个华尔街日报，他们其实都有中文版，那会不会之后我们看到说华盛顿邮报有中文版的出现？如果要扩展市场的话，两位你们觉得怎么样？
它会有，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目前不管是纽约时报已经100%的被中国这个防火墙给挡在门外了，就是偶尔这个上周发生的事儿，就是华尔街的中文版也被渐渐断断续续的给挡着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华尔街日报本身也没有提供原因，中国这个所谓的新闻监管当局也没有提供到底什么原因造成的，但是肯定是有些他的所谓的新闻的报道或者也
受到一些
来讲，有些就是不符合中国宣传当局的这个口味，或者他们的所谓的指导性的东西。
对，
如果是华盛顿邮报提供这种中文版，
对，
我们也可以预计在中国没有新闻自由的情况下，他也难逃这种命运。尽管是华盛顿邮报，我们知道他已经为了他这种生存或者是未来面向未来中文版的中文读者的这个，他做了一些尝试，比如说跟中国日报的合作， 尽管这种合作受到了很多的非议，我们以后慢慢谈。
好，接下来我想请教一下齐志峰先生一个问题啊。我们知道刚才那个程先生说他对这个收购呢是非常积极的态度，但是我们看到这个贝索斯他其实是一个有很多奇奇怪怪想法的人，包括他前几年提出一个想法，说他要建一个这种什么太空旅游公司，要把人送入太空去进行旅游。所以您觉得这个他收购华盛顿邮报这个想法会不会属于此列呢？
是，现在有很多的人在谈这个，以至于这个美国成了一个笑话，说是贝索斯他可能是在网上购物，是什么点了一下鼠标啊，收购了，错误的收购华盛顿邮报，想退货又来不及。这是美国，这是乌龙，这美国的开玩笑，但这是中国认为这是真事儿啊，在中国的传，这中国的官方媒体上也发表出来了，哎呀，这成了个笑话。但是排除了笑话之后，我们可以说现在贝索斯他收购了华盛顿邮报确实造成了很多的焦虑。我们看这几天的这个华盛顿邮报，你拿着华盛顿邮报，我也拿着华盛顿邮报，这里边这是华盛顿邮报，这趁着这个交易还没有完成之前，这些记者可以说是尽情的在表现了，表现的就是他们这个焦虑，贝索斯到底是个什么人，他办华盛顿邮报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理念，他理念是不是像华盛顿邮报以前那个老板一样，就这么注重华盛顿邮报作为一种社会公器的这种价值。所谓的社会公器，可以说你华盛顿邮报的这个老板，他以前的那个老板以及现在这个家族，他有一点是很厉害的，这就是说他们愿意为了社会的利益拿自己的财产来冒险，比如说在这个水门事件，
是
啊，在水门事件之前的这种这个五角大楼这个秘密文件，那当时美国政府对他压力是很大的，要他停止发表，他不发表的话，他直接涉及他们的商业利益，但是他们就顶着压力就搞这种发表，以及现在他们对这个美国国家安全局的这种对美国人的成问题这种监听的这种率先的揭露。这都是很强的社会价值。那贝索斯他会不会有这种强烈的这种社会责任感，强烈的社会价值责任心呢？这是使大家这都在这关注的。
是，那我想请教一下陈先生，就是说我们现在先不说到这些对于老板本身的意识形态之类的问题啊，可能对公司造成什么影响？基本上我们知道说，在新闻媒体上可能有些投鼠忌器的状况，我们曾经也看过一些例子。像在2011年的时候呢，这个 NBC 电视台呢，它的这个母公司是这个 GE 公司。那么 GE 公司当时发生了财务的丑闻啊，这个税务方面的丑闻，结果其他电视台都播了，只有 NBC 自己没有播，后来就被大家骂说你是不是因为自己老板你不敢爆他的这个 scandal。所以是不是说新闻媒体一旦有这个企业或者资金的介入，你毕竟在新闻报道上，就算其他的意识形态不管好了，在对自己的老板对自己的母公司来说，你会有一些顾忌呢？
因为就是媒体的日常运作涉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就是在这同时它也触及到各种利益。那么我觉得媒体有它自己的报道的原则，就是记者和编辑也有他的这个从业职业道德，他怎么样报的这个丑闻也好，新闻也好，他怎么样取舍，会在他的受众中产生一定的影响。我想严肃的媒体，不应该拿自己的这个品牌的可信度来去打赌，他即使是有些时候回避了这个敏感时期的这个报道。但它内部会产生一些分歧，这个分歧会对它未来的报道会产生影响。
是，接下来我想请问一下这个齐志峰先生，您觉得这个华盛顿邮报被收购这个事件对中国的媒体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那对中国的媒体的首先的启示就是，人家为什么华盛顿邮报会这个，就是说为什么美国会有华盛顿邮报这样的那个这样的大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这个传统的媒体，在面对新媒体竞争的时候，怎么样才能转型？像《华盛顿邮报》这种毫无争议的世界一流的报纸，尚且都顶不住新媒体的这攻势，中国的这个媒体会怎么样？中国现在这个媒体这方面的形势也很严峻。就一位研究这个中国媒体的一位这个专家说，中国要是开放网络新闻报道， 中国那些传统媒体一夜之间要垮全垮台，因为他们根本不行。
我们看到这中国的大部分的这个媒体都是官媒，都是官方在后面赞助。
对对，但是这中国的那个传中国的新媒体，比如说网易啊、搜狐啊、这个腾讯啊，他们这些他们自己网罗了很多的人才，他们的这个财大气粗是各方面都很厉害。就是说，一旦现在中国是强令说你这个新媒体、网络媒体不能搞新闻报道，现在是在这卡着呢。要是不卡着的话，中国的传统媒体全完蛋，
就百花齐放了。
对，
那我接下来想请教陈先，就刚才您也说到说，这个媒体本身，不管老板立场怎么样，你还是要保持一个媒体专业跟客观的立场。不过我们也看到去年像是发生在台湾的事情，是这个台湾那个商人叫蔡衍明，他的旺旺集团，他在中国有非常多的投资。那么就他在台湾买了，我们知道买了中国时报，买了这个中天电视台，然后当时他还要买另外一个叫一电视，还有苹果日报的媒体。他其实他在香港已经拥有香港的亚洲电视了，当时就引起这个很多的争议哦，就是说因为他曾经说过一些好像比较对中国政府比较友善的话，例如说他说六四的时候其实没死那么多人，例如说他也曾经说到说在他的收购的时候，收购苹果日报的时候被记者媒体问到说，那如果你做我们老板之后，我们可以报道中国负面的新闻吗？他居然回答说，怎么可能不接受官说，或是报道中国新闻，等到你们遇到麻烦就知道。那么所以这个还引起了这个王丹那时候发起了这个拒绝中时的运动。所以说基本上我们看到中国不管是靠这个私人的企业家，或是他自己在外宣上有很大的庞大的经济力，他似乎在影响世界上甚至港台的，你们刚刚也提到这个 China Watch 在华盛顿邮报上的一个中国日报的一个投资哦。他这样子会对于世界的媒体，还有台湾、香港的媒体造成什么样子的一个影响跟冲击呢？
这个你要从这个旺旺集团这个来讲，它典型的就是受到这个商业利益驱使的。我们可以肯定的讲，它不具有独立媒体的这个性质。我觉得它这个名字很有意思，旺旺在汉语里头相当于什么？
汉语
？No， 呜呜呜，
是种动物的叫声。
姐，它就是现在就是成了这个共产党在台湾的这种，我们认为媒体英文里头有说法叫 watchdog，
对，
就起着监督作用。
是，
它现在成了共产党的看家狗了。哦，很简单，
认为是这样子一个状况。
很简单，对旺旺集团很简单，就是这样。我们同时我们知道，你要说这个共产党，他利用政府，他利用他的这个所谓的外汇储备。所谓的强大的这个经济后盾，但实际上为什么他不用这些经济的财力去支持老百姓的生活呢？你看中国还有那么多贫困的人口，那么差的这个卫生环境、食品安全等等，环境污染等等，他不去尽力去做，而去拿这些所谓的花大钱进行大外宣。我们知道，且不说香港、台湾受到影响，就是在国外，你看跟华盛顿邮报做这种合作，最初这个中国日报是在街头免费派放他的日报，这个很难想象，你没有中国政府的这种财力支持，他怎么能实施得了？因为他没有很多的广告来支持，因为我们知道当地的报纸有些免费报纸，他是靠这个广告来支持的。后来你注意到，我注意到，反正是街头的中国日报是变成了五毛党的一部分了，就是五毛钱，五十美分可以买一份中国日报。如果没有这种补贴，他怎么能支撑得了？
对，
所以这你要说就是中国日报本身和华盛顿邮报当时的这种合作，本身就已经证明了华盛顿邮报作为媒体的运作，他迷失了方向。当时已经是山穷水尽的地步，我们可以肯定他在历史上，比如水门事件中发挥的很好的这个监督作用。但是事实上，后来随着媒体环境的变化，他并没有很快的适应这种新媒体、新环境的这个变化，来去使自己继续保持一个很好的增强这个实力，而去成了非民选政府的信使。这对华盛顿邮报和对美国媒体来讲，是一种耻辱，
所以新闻媒体还是要对，还是要 秉持他的专业，那他的利润方面呢不能够去影响到他的新闻专业啊、哦。
嗯，是。那我们今天其实还有很多问题要讨论，但是时间已经非常有限了。那么我们再次感谢齐志峰先生和程森先生呢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感谢您的收看，请您不要离开，稍后我们要为您介绍世界上最古老的嘻哈舞蹈团体，请您锁定收看。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